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6月20号礼拜二，欢迎收睇财经热点，我系黄晓翔。19号，美国金融市场因为假期休市一日。今日嘅主要内容有：在岸人民币礼拜一再度大跌，港交所推港币人民币双柜台模式，恒指收跌超过300点，巴菲特增持日本五大商社。苹果将会升级 iPhone 15规格，加强 Vision Pro 生态竞争力。美银指出，美股势头创2022年10月以嚟最强，有一间投行下调对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日本要求本国大银行对中国业务作出避险准备。我们来看详细内容。上个礼拜的物价指数反映美国的通胀升势正在放缓，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但更加鹰派地暗示今年可能还会有两次加息。市场的焦点将会是鲍威尔在礼拜三和礼拜四分别出席国会众议院金融事务委员会以及参议院银行事务委员会半年一次的听证会，就财经和货币政策发表讲话。除了鲍威尔之外，多位美联储官员亦都将会在本周发表讲话。礼拜一，港交所正式推出港币人民币双柜台模式，推出首日恒指收跌，恒指失守20000点关口，全日跌314点，跌幅为1.6%。恒生科技指数跌穿4200点，全日跌幅为2.63%。在岸人民币对美元礼拜一收市报7.1583元对一美元，下跌了415个基点，创近7个月新低，接近香港股市收盘。离岸人民币报一美元对人民币7.1611元，跌0.46%。不过礼拜一，中共央行将人民币中间价上调88点，报7.1201元。交易员话，大陆经济基本面短期难以基本改善，负利差及季节性刚需购汇持续压抑人民币走势。礼拜一，巴菲特旗下公司巴郡表示，已经通过全资子公司将其在日本五大商社的平均持股比例提升到8.5%以上。以日本五大商社分别是三菱商事、伊藤忠商事、远雄、三井物产、住友商事。巴菲特曾经在4月份表示，有意继续增持这五间公司的股份，平均持股比例可能最高达到9.9%。T&D Asset Management 首席策略师Hiroshi Namioka 表示，由于市场早已经预期巴菲特可能会持续增持，因此目前五大商社股价的上升空间非常有限。由于外资不断涌入日本股市，日经指数目前位于33年来高位。数据显示，截至5月最后一周，外国投资者已经连续9个星期净买入日本股票，买入金额为540亿美元。19号，天风国际证券分析师郭明奇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苹果将会积极升级硬体产品规格，以建构更有竞争力的 Vision Pro 生态。他指出， iPhone 15采用的 UWB 将规格升级，生产制程由16纳米升级到更先进的7纳米，有利近距离互动的效能提升或者降低耗电。iPhone 16可能将会升级至 Wi-Fi 7，更有利苹果整合同一区域网络下的硬体产品，并提供更好生态体验。他表示， Vision Pro 的成功关键之一在于生态，当中包括能否与其他苹果硬体产品整合，而与之相关的主要硬体规格为 Wi-Fi 和 UWB。报道指出，在过去3个星期，一共有380亿美元的资金流入股市，是2022年10月以来最强劲的势头。其中科技股最吸引，在过去8个星期获得了190亿美元的资金流入，是2023年3月以来最强劲的势头。分析师还指出，今年上半年睇淡美国股市的判断是错误的，因为衰退情景没有发生，信贷亦都没有紧缩，流动性投向了人工智能这个新主题。来看国际市场的消息，近期华尔街投行纷纷下调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预期， 高盛成为最新一间下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嘅华尔街银行。高盛礼拜日6月18号将中国今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预测从6%下调至5.4%。高盛集团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冼辉等人喺报告当中警告，中国经济正面临一系列宏观经济问题，未来可能更加动荡。高盛预计北京会有进一步嘅刺激措施，但指出呢啲措施不足以克服佢面临嘅更大问题，市场情绪低迷。喺高盛下调中国全年 GDP 预期之前，瑞银、美国银行、渣打银行、摩根大通同野村控股等机构已经纷纷下调咗对中国嘅增长预期。报告同时指出，预计中共央行将会进一步放宽货币政策，美联储就暗示未来将会继续加息。随住中美利差继续扩大，人民币对美元嘅汇率会进一步走低。路透社引述有多位消息人士透露，日本金融厅要求日本嘅大型银行要考虑到对中国嘅风险，并准备好喺地缘政治局势恶化时作出回应，包括台湾问题。日本金融监管机构已经喺度探寻本国顶级银行嘅对华避险方案。如果中共当局同西方国家嘅危险局势升级，据 Refinitiv 嘅数据，日本三大银行三菱日联金融集团、三井住友金融集团同瑞穗金融集团嘅总资产共计65,000亿美元。据呢三家银行嘅财务报表，截至今年3月底，佢哋对中国嘅信贷总额大约为640亿美元，系佢总资产嘅大约1%。日本银行面临嘅主要风险将会涉及美国对北京嘅制裁，咁样将会削弱佢哋喺中国展开业务嘅能力。中共当局对俄国嘅支持、对台湾及南海嘅挑衅，以及美国对中国嘅晶片制裁等一系列问题，都在令北京同西方国家嘅关系恶化。巴菲特对日股嘅青睐，让投资者睇好日股嘅同时，风险投资基金亦都对日本重新燃起兴趣。据彭博社报道，去年日本初创企业嘅集资金额已经飙涨到历史高点，达到8,770亿日元，比2013年高咗10倍。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制定咗一项5年计划，对日本初创企业嘅投资增加10倍，大约10万亿日元。而日本风投公司认为，日本政府对新公司的税收优惠将会有助于将海外资金引入日本的创业系统。因为大型基金此前绕过了日本，让日本在2021年幸免于好似其他市场一样先出现估值暴涨，之后又遭到抛售暴跌的现象。日本股市表现相对温和，在巴菲特投资日本五大商社股票之后，其他外国投资者亦都重新将日本放到亚洲投资组合里面。目前由于对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全球风险投资都在下降，而首次公开募股市场更加是低迷，初创企业的融资更加困难，在2022年的估值已经下降近30%。最后我们来看看本周值得关注的经济数据和经济事件。6月19号礼拜一是美国假日，股市和债市休市一日。6月20号礼拜二，美国将会公布5月新工开工数据，市场预期5月的新开工总数会上升至140.5万户。澳洲联储公布6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6月21号礼拜三，英国将会公布5月 CPI 数据，预料继续维持相对高位。日本央行将会公布4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6月22号礼拜四，美国将会公布截至6月16号当周 API 和 EIA 原油库存变动。6月23号礼拜五，欧元区将会公布6月 Market 制造业 PMI 初值。观众朋友，虽然美银睇好美股嘅涨势，但摩根大通策略师礼拜一发布报告认为，如果成长型股票嘅获利停滞，上涨未能继续向周期性股票传递，咁样今年下半年美股嘅涨势将会面临压力。策略师认为，防御型股嘅风险回报更具吸引力，佢哋推荐嘅类股包括医疗保健、必需品同公用事业。策略师表示，科技股似乎已经超买， 今年美国股市的强劲反弹是由一小部分大型科技公司引领的，市场仍然高度集中，这个事实通常是不健康的。观众朋友，你怎样看呢？欢迎你留言分享你的观点。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节目的所有资讯内容不构成投资建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